各位喜爱哲学的听众，我是台北辅仁大学李震教授，木子李的李啊，地震的震。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谈存有的问题啊，这是西方形上学存有论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谈到中国哲学里边的啊道跟太极这样的理念啊，用来跟西方的存有观念来做一个比较，我发现有很多啊类似的接近的啊地方，而且从他们的功能来讲啊，也有可以互相互补的啊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西这个文化中西哲学的一个沟通。下面我们简单谈到这个道的啊周遍性啊不限定性。在西斯传里边有几句话说啊讲这个道，他说这个道啊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取称万物而不移，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身无方而亦无体。他这句话主要意思是说，他说这个周易所肯定的这个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最高的规范，是成全万物而无一遗漏偏废的最高的原理。它本身呢奥妙莫测，不受方所的限制，所谓这个神无方而亦无体，这个神指的它是奥妙无穷啊，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也不受任何东西的局限。如果说道也是一个实体啊，难道实体以外的东西就不由道而成吗？在哲学里边所谓实体我们也称它为自立体，英文这个所谓 substance 能够独立存在的东西啊，在亚里士多德多马斯来讲，有时候是指一个像张三这个人，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个体的实体自立体啊。如果你说人性，它就是一个独立的限定的一个普遍性的自立体啊，那你不能说道只能够指称这些个自立体，一个树啊，一个狮子啊，一个人呢、啊、哎，在自立体以外还有很多叫做依附体，然后说这十个范畴只有第一个范畴贪自立体，贪实体独立存在的东西，其他九个范畴都是这个自立体的属性，必须依附自立体我们才能够认知它了解它，比方分量啊，长宽神啊，时间啊，空间啊，大小形状啊，那颜色呀，声音啊，气味滋味呀，软啦硬啦冷啦热呀，这些东西啊。如果你说哎这些东西很庞大，哎，那我说你把庞大这个东西本身拿来给我看看，你没有办法给我看啊！你必须说，比方拿鱼类来讲，做个比较。哎，你说那个鲸鱼就是最庞大的，庞大是物体的一种属性。哎，一个小虾米，哎，那个它占有的那个空间，哎，它的那个长度、宽度、深度，那比鲸鱼就小得多了。你这样就有一个大小的一个形状，哎，所以宇宙万物我们可以说可以分成这两大类，有的是独立存在，有的不是独立存在的，可是都是存有物。如果不是存有物，它也不能够成为自立体，也不能够成为一夫体。老子为形容道的那种变动不拘、不受任何限制的神妙莫测的特性，他特别提出这个无的哲学。刚才已经谈到 这个无的观念不是指通用的那个日常经验里边所说的虚无或者空无，而是具有极实在、极丰富啊、积极意义的那个无。只有在道家有这样的啊这个观念。老庄的无啊，或是庄子有时候说是无有，不但不是空无虚无，而是指有的基点、极处，难以用形容有的名称去形容，因而称之为无。啊，无跟有都是形容道。啊，当我们把道称为有的时候，它很显然跟那些个啊时间空间里边可以感觉到的具体的事物比较接近。啊，虽然它是普遍性的，啊，比较接近。老子认为啊，这样一个用有来形容道还不够，啊，还要特别，从超越存有的那个层面，啊，那主要就是说用这个无啊来说明这个道的最周遍的、最普遍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那种内在一切又超越一切的那种特性。哎，所以有时候说我们用这个，我们说啊这个道啊没有这样的一种性质，没有那样的一种性质，没有这样一种属性，没有那样一种属性，用这种否定这个啊具体啊这个世界里边这些个东西的方法来说明那个道本身的啊空灵啊周遍那种特性，也就是它的无所不容、无所不在的那种特质。所以这也符合了当我们说啊存有的时候，我们说存有的那种啊不受任何限制的那种特性。对老子来说，我们用有来形容道好像还是有一些个限制啊，彻底的超越这些限制，他说用无来形容啊更好。那紧接着我们在下面啊继续来看他的道的这种普遍性跟内在性。在谈老子，因为道家自称为道家，因为他们对于道的这个哲学、道的形上学、道的探讨，老庄啊这两位最为丰富，以后的道家还有好多的著作。儒家也重视道，可是儒家谈这个道的时候，把重点放到人道那方面去，然后人道的构成人道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质精神就是第一个人道是这个人类的人啊，构成他的这个基本的特质，甚至于一切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必须要讲伦理道德，他要遵守伦理秩序，他要遵守道德的原则、道德的规范，所以最后把这个道啊，把这个注意力啊，转移到人道、仁爱这个人、这个人道上面去，这是儒家的啊特别的精神。不过我们看到《西施传》里边，他也谈性上学的道，不过比较起来，在篇幅上啊，尤其后来庄子，那对这个道那谈的是非常的多啊，也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看看孔子，他也曾经说过，说是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啊，这是论语里面的啊。那么孔子在论语以及后来的孟子、中庸，他们谈道的时候，像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这个中庸啊，开张明义那几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实际这个道都是那个人道，仁爱的人，指的是人道啊。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啊，儒家的这个集体创作系辞传里边说，义之为书也，广大西北，有天道也，有人道也，有地道也。哎，所以这个讲人道啊，伦理道德的这个人，仁爱的人啊，仁义礼智的人啊，这个人道啊，也跟这个道本身这个观念离不开啊，因为道本身包括了天道、人道、地道，同时呢，这个人道也是跟天道、跟地道会通的，这是儒家特别的精神。道家对道自身谈的最多，所以啊，这个从形上学的观点来看，道家的这个道的形上学，比儒家是非常的丰富。可是儒家的形上学《七辞传》啊，道的形上学也有它的特色啊，可以互相的，可以互补，这里边没有矛盾，也没有什么冲突啊，精神不同。角度不同，后来等墨家出来，这个墨子啊，讲兼爱，人跟人要彼此，人跟人也好，国家也好，团体团体要彼此相亲相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天的旨意，要我们相亲相爱。道家是他的自然神学，他的社会哲学啊，是他的这个最精彩的部分啊，是他的特色。所以道家讲道的时候，他把重点放在天道上啊。这样我借这机会把这个儒道释啊，这个道士这三家，还有好多的诸子百家，可以说呀都谈道，是道是中国形上学的共同的基础。可是儒家、道家、墨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啊，也把道落实到，有的落实到天道，有落实到人道，有的落实到这个道自身。然而儒家对自然之道、地道也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啊。那么孔子这句话，虽能初步游户，何莫游思道也，虽然是指人道而言，我们也可以借用来指形而上的道啊。那么前面讲过《易经系辞传》，指出这个易道啊，周流六虚，易道广大虚备啊。换句话说，儒家也肯定道是无所不在，遍在一切，包容万有的。老子呢，在25章说，道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啊。这个道啊，它的活动，它充满活力，永远不会穷尽，不殆，不会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天下万物的天下之母，为天下母，也是天下万物的本根。毛宗山解释这个说，他说在这里老子是讲这个道的它的遍在性，它的普遍性，而又内在于万事万物，由周行而不殆来说它无所不在，也就是啊周流，以周流来遍在。所以我说道是从动态的角度去看这个啊，形上学的最根本的原理，遍在万物，那就是说，它落实到每一个事物、每一件事物身上去，啊，构成它内在的那种特质，不可或缺的特质，必要的特质。在希望这也说，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就是 就是虚无，虚无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中国哲学说这个道，历代的好多的学者都肯定这样一个诠释，像王弼说的，道是万物所由之而成者也，万物所由之而成。在理念上没有道这观念啊，任何一个东西的完成讲不通，任何一个东西完成讲不通，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的认知也讲不通啊。所以在中西哲学里边，道不只是宇宙万物的一个啊实在的基础，形而上的基础，最后的本根啊，也是我们能够啊认知万物，我们跟宇宙万物沟通会通，把它来当作我们这个认知的对象，才能够啊形成各种啊学科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啊。那么道也是这个基础，所以在这里我们说道是一个大共鸣，最大的共鸣，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它的作用是沟通万有，而不是区别万有的啊。齐物论里边有道通为一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们怎么能说道通为一，就是说宇宙万物都可以沟通，都可以共融了，因为有共同的基础，都不可少，都不能缺少的基础，就是道，就是道。后来我们讲也是太极啊。所以道是沟通万有的概念，万有虽然非常的繁杂繁多，但由于分受道而能够互相的融通，道就是沟通万有的共通点。天也好，人也好啊，物质世界也好，他们之间的沟通在这里是形上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天的了解，对人的了解，对物的了解，所谓知天知人知物的这种认识活动也得以沟通，也得以贯通。人能知物，也能够知天，我们知物知天之后，也能够认知我们自己，认知我们跟宇宙万物的关系。各位听众，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还有一些关于道跟太极的问题，我们下一节啊再继续。